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本课程将带您探讨如何建立教会整全青少年事工。林真儿主持。
在基督耶稣里，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这门课程当中。我呢，就是一直陪伴着您，和您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成长，一同来改变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非常的感谢主，我们在过去12次课程的信息当中呢，已经开始了解到了青少年在这个特殊年龄阶段他们的需要和本质是什么。那么针对他们的特殊性呢，青少年事工以及青少年辅导应当注意一些什么样的环节。真儿最大的盼望和最大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借着这所有的信息和课程所学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了解青少年孩子的特殊性，并且可以真正的去关爱他们，为他们在儿童期到成熟期之间搭筑一道爱的桥梁，帮助他们在人生当中，在信仰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可以建立自己与基督之间的关系。这门课程最主要的目的是建造人，而不是建造事工，帮助我们去建造青少年孩子的生命，同时也通过这个服侍他们的过程，而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得到建造。如果我们只想听到一些精彩的技巧，还有呢活动的安排，或者是一些比较属于技术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了最大的一个目的和目标，就是建筑人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爱，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成了鸣的锣和响的钹。如果我们没有爱，没有爱他们的心，没有关切他们的心，没有真正体会他们，认同他们的心，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对孩子们来说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孩子来说没有意义，在永恒里面，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个价值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服侍青少年之前，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预备，就是愿意被神所用，愿意成为爱的管道、宽恕的管道、真理的管道、生命的管道，把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接纳，还有神预备给我们全备的福音，以及神的生命借着我们传递到青少年孩子的生命当中。这个就是真儿最大的盼望，相信也是收音机前您最大的盼望。那么从今天的课程开始呢，我们会用12次的课程信息来了解如何建立整全活泼的青少年事工。这一些的信息呢，就比较是属于技巧性的。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时时刻刻也要谨记这个前提，就是无论我们运用什么样的技巧，我们首先是要把建造人作为事工的目的。我们会来探讨青少年事工的工人所需要具备的一些必不可少的品格是什么。那我们呢，也会在建造人并不是建造事工这样的前提下面呢，来探讨如何设计规划青少年事工，如何建立一个非常好的青少年事工团队，如何建立紧密信任的关系，还有呢，如何向青少年传福音，如何教导青少年神的话语，如何教导他们生命的技能，教导他们自治自律等等这一些相关的话题。最后呢，我们也会来聊聊教会要怎么样才能和父母亲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兴旺福音，一起来把青少年带入神的国度。在这12次课程当中呢，真儿还会穿插为您采访到的一对非常资深的青少年辅导夫妇他们的访谈录， 以及他们在整个服侍青少年的过程当中他们经验的分享。非常的盼望真儿这样的安排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习，更好的了解。好的，在课程开始之前呢，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在过去的12次课程当中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你帮助我们这些无知软弱的人开始了解了青少年孩子他们的需要和本质。无论我们的知识是多么的不完全，还是我们这个人多么的不完全，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完全的。求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和不完全上显得完全，帮助我们在服侍青少年孩子的时候，我们牢记建造人乃是你的心意，帮助我们不要只是看重事工，看重节目，看重安排，乃是看重你所交托给我们的每一个青少年的灵魂，帮助我们有爱，有忍耐，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建立一套整全活泼的青少年事工。当我们今天要来了解青少年事工工人的品格的时候，主啊，你亲自向我们说话，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称得上是完全人。但是主啊，借着我们的不完全，你也让我们看见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帮助每一个服侍你、服侍青少年孩子的人，可以真的是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在人在你的面前完全无可指责。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会用两次课程的时间来了解一下青少年事工工人所需要必备的品质是什么。其实我们一再的强调啊，青少年事工是关于人的事工，并不是关于节目设计的。那这里所提到的人呢，不仅仅是包括青少年孩子，更加的包括青少年事工的工人。也就是说，一个青少年事工是否成功呢？最关键的并不是节目或者是方法，乃是工人。如今这个时代呢，我们充斥了各种各样的资源，您可以很容易上网啊，查到如何去建立好的青少年事工，您可以在书店买到相关的书籍，您有各种各样的资源、想法，甚至是教材等等的，帮助青少年事工呢，可以有更好的一些节目的安排，而且大部分资源呢，都是非常好的。但问题就在于，似乎没有任何一间教会可以借着这一些所谓的资源、想法、教材、书籍等等的，建立一个好的青少年事工。每一个教会都在寻觅好的传道人、好的青少年辅导、好的青少年事工负责同工。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们并不一定要求你在教会当中有一套完备的青少年事工节目，或者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活动的环境。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人来带领他们，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关爱、友谊、认同和安全感。而一个好的青少年辅导呢，会让一个青少年事工呢成功一大半。在这里呢，真儿并不是说方法和技巧完全不重要啊，这也是的的确确很重要的，但最最重要的乃是有一个能够效法基督的好工人，一个真正的用自己的生命、用爱去做榜样，用这种榜样的力量来影响青少年的生命，从而可以带领他们，带领这一群年轻的生命扎根于基督，可以活出这种分别为圣的生活来。而这很大一部分程度取决于这一位青少年辅导，他是不是一个活出基督生命来的人。相信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知道，唯有生命才能够影响生命， 我有生命才能够将生命传递出去。如果我们想要用事工去影响生命，用方法去改变生命，用所谓的技巧去建造生命，这都是徒然无功的。因为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榜样。正而在前几次的课程当中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榜样的力量实实在在是最有效的服侍青少年孩子的方法。无论是对父母亲来说，还是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我们相信唯有当我们自己活得出这种永恒的生命来，活得出这种分别为圣的生活来，青少年孩子才能够通过我们看见信仰的真实，看见基督的真实，他们也才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主。与其告诉他们要如何如何做，还不如做给他们看该如何如何做。青少年辅导不仅要用言传去辅导他们，更重要的是用身教去辅导他们，去帮助他们走过他们人生最重要最难过的这个转折阶段，过渡的阶段。如果现在您正在服侍青少年孩子的话呢，您就需要每一天花上代价，付上时间去祷告，为自己的生命去祷告，为每一个孩子的状况去祷告，天天的祈求主把你分别出来，让孩子们看见你生命的成长，看见你生命的真实，他们就可以效法你，就好像你效法基督一样。如果我们不用我们的膝盖服侍主，我们就不懂得怎么样去走着、站着、跑着、跳着去服侍主、赞美主。可惜的是呢，我们往往都是急急忙忙要跑着去服侍主，在还没有学会跪之前，我们就想要去跑，想要去飞，以至于我们常常跌倒，跌得头破血流，并且呢，也把我们的事工也砸进去了，把孩子们的生命和时间也浪费了。因此，真儿非常的盼望每一个服侍青少年孩子的弟兄和姐妹们，都能够花上时间，用我们的膝盖先去服侍主，服侍这群孩子。当我们自己的生命真的成长和改变了，那我们自然就成为一个吸引人的管道，把这群孩子吸引过来，透过我们把他们带到主基督耶稣的面前。这个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想着花心思花功夫去弄一些比较花哨的东西，学一些比较花哨的方法和技巧，虽然这些也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生命作为基础，就好像房子盖在沙土上一样，是毫无功用的。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把我们的生命先扎根在基督这个磐石之上，让我们天天都学会自己先去成长、成熟和改变。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影响他人的生命，去改变他人的生命。因为实际上青少年事工呢，就是关系的产物。每一个服侍青少年孩子的工人都必须和主先建立那种深刻的、真实的生命的关系，每一天都需要亲近主，每一天都要去明白主的心意，了解主的旨意，并且可以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当这种亲近的关系流露出来的时候呢，也会影响工人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每一个青少年辅导就能够从神那里领受爱，领受生命的粮，领受活水的源。当他自己成为活水的江河，那么孩子们自然就有饱足，就有粮食可以喂饱他们。如果工人自己没有与神建立深刻的关系，那他也不可能和孩子们建立永恒的关系。虽然有可能表面上嘻嘻哈哈，非常的亲密，但是这种关系是不能够久长的，也不能够带给生命真正意义上的影响。等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关系就自然会衰败，自然会消失。 唯有当工人们建立与神之间那种深刻的关系，每一个青少年辅导才能够学会去爱，才能够付出真诚的爱，才能够在永恒的价值上面建立与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当然了，当孩子们看到自己的辅导与神之间那种深刻关系的时候，他们会羡慕，他们会想要追求，他们会渴望这种属天的生活，于是他们也愿意与神建立这种关系。而当孩子们都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一家人之后呢，这个青少年的团契生活就建立起来了。孩子们彼此之间呢，有一种深刻的友谊，深厚的情感的基础。那这个情感呢，不再是他们过眼云烟一样的随着年龄成长就会消失的情感，而是一种在主基督耶稣里面的永恒的爱来作为维系。青少年孩子如果能够在这段时期建立在主里面与同辈人之间的某种深刻的友谊和团契生活的话呢，他们的一生将不再孤单，因为这份友谊将伴随他们进入到永恒里面去。当他们成人之后呢，他们也会继续的寻求在青少年时期那个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能够和他们一同成长，一同改变，一同经历了主的恩典和慈爱的那个伙伴。他们会一直在主里面继续不断的走下去。因此呢，当我们想要谈及如何建立整全活泼的青少年事工之前呢，我们必须铭记在心的原则，就是说青少年事工是关于人的事工，而不是关于节目的设计。这里提到的人呢，不仅仅是青少年孩子，也是青少年辅导。那么虽然方法和技巧是重要的，但最最重要的呢，乃是有一个效法基督的好工人，可以用自己榜样的力量来影响青少年的生命，从而带领他们这些年轻的生命可以扎根于基督，可以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来。青少年事工呢，是关系的产物，是每一个青少年辅导和神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还有青少年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产物。如果这些关系每一层都能够健康，都能够健全，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青少年事工的榜样。正而现在所在的教会呢，只有短短六七年的历史，是由西雅图的一个比较古老的华人教会分出来的一个分堂。那么短短的这六七年呢，教会从50人增长到如今的700多人。这里面呢，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杰出的资深的青少年辅导。他并不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义工。那我们呢，都非常的尊敬他，称他为 Uncle Nate， 就是 Nate 叔叔，因为他姓孙，我们称他为孙叔叔好了。真儿在从今天开始的节目当中呢，就会为您插播真儿为您采访孙叔叔夫妇，他们分享在服侍青少年孩子过程当中的经验和体会，以及他们对青少年事工各个层面的看法、经验和认识。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孙叔叔是怎么样看待青少年事工工人所必备的品质的。
非常的开心，今天我们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这门课程当中为您邀请到一对资深的青少年辅导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服侍青少年孩子的经验和体会。那我们呢非常的开心，我们来欢迎孙叔叔和孙阿姨。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弟兄姐妹们平安。
非常的开心啊，孙叔叔、孙阿姨今天能够有你们二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真是神给我们的福分。那我很想知道，就是您二位服侍青少年有多长的时间了？
我们从东区正道堂开始呢，到现在也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
所以你们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服侍青少年孩子？
对对。
嗯，当时有多少个孩子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概有初中跟高中加起来是大概九个小朋友。
只有九个小朋友，
只有
初中高中全部加起来九个。
是，只有九个。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有差不多120个左右。
所以有很大的人数的增长哈。
对，感谢主，对，他一直带领我们，让我们教会成长，尤其在青少年事工这个人数方面来看，真的是有很大的成长。
是，我们相信说也不仅仅是人数，因为好多孩子在八年里面从青少年现在已经变成了成人了，那他们有没有回馈到现在你们服侍的青少年事工当中？
我想如果是以真正实际上的回馈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有这种想法，说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培育下一代。所以呢我们基本上一直就是在我们服侍当中呢，我们会看年轻人当中有对青少年事工他们有特别的热爱或喜好的呢，他们我们会通常在高中的时候，尤其最近这几年他们在高中团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让他们做这个就是学生小组的领导。然后呢，当他们进到大学以后呢，那他们如果继续留在我们的教会的话呢，我们就会问他们个人的意愿，是不是要继续来带初中部的小孩，然后他们作为初中学生的辅导，是这样，等于说一代这种像一个棒传新传，一代接一代这样子，
是非常的好。
我是想我们在教导小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希望，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来教会，他们在信仰上面信主不是一个只是一个阶段，而是他们的一个生命，是他们的一生。也就是说当他们在走在这个信心的旅途上，他们知道这是有连续性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可以把整个教会真的把它当做一个属灵的家，那他们跟这个教会或者这个神的家庭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
是，
也就是说当他们长大了，他们自然而然的会有这个心要回来，
是
照顾他们的这个弟弟妹妹们，
是
这样。
非常的感谢，因为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教会青少年事工成败的关键，就是说他是不是在建造生命。那我很想知道说您二位有没有受过相关的神学的装备和培训？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正式的神学的培训，那我想真的是多年来我们真的是靠的神他的恩典，然后我们一边的服侍，然后一边的学习。
是，那真的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像你们一样的，有自己的职业，但是又代职在教会当中做义工来服侍青少年孩子。所以说没有接受过神学的装备，并不表示说他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青少年的传道人辅导，您二位觉得呢？
我觉得在神学上面的装备很重要。
你看过一些书？
我有看过一些书，那是自己在花时间去研读它。可是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做一个青少年的事工，最重要的还是你有没有真心的想要去照顾年轻人，去关爱他们。
所以说您觉得青少年事工工人当必备的品格有哪些呢？
我们的辅导，年轻的辅导呢，当他们跟在这个事工上想要来服侍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跟他们有一个所谓的约就是他们进来这边，他们要签一个如果一般世俗来说好像是一个同意书，其实不是，是他们在上帝面前他们许下的一个愿，一个约，一个定的约。那这个呢，我们基本上是根据哥林多后书第六章3-4节还有第六节这一段经文里面取出来一些我们觉得青少年事工工人他们必须要的有的一些品。
当我在想到这个问题，青少年事工工人所必备的品格，我觉得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我真是觉得很大的亏欠，因为我知道我也是一个罪人。当我想要用我的想法去看一个标准的时候，我觉得他总是会有瑕疵的。那我就觉得 当必备的一个品格，一定要从神的话里面来做一个准则。所以呢，就好像刚才西佩讲的，我们的准则是从圣经里面的经节拿出来的。那我来念一下好了，是哥林多后书的6:3-4跟第6节，那边讲到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要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和无伪的爱心。我这个比较习惯是用英文啊，他那边是讲到说 We try to live in such a way that no one will be hindered from finding the Lord by the way we act, and so no one can find fault with our ministry. 这边也就讲到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做辅导，我们所有的言语行为千千万万，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造成他人的绊脚石，尤其是他们在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不要做成人家的绊脚石。在英文里面他有一句话就是讲说，我们一定要 walk the talk。 尤其在年轻人面前，我们可以讲很多话，他们可以听，可是他们最能够学习的机会就是看你怎么样act out 你的 faith。
是、yeah. 怎么样把自己的信仰活出来。
对对对，
那其实从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听到孙叔叔和孙阿姨的分享呢，里面就讲到几点，就是说工人非常重要的是有真正的爱，对孩子们那种真切的关爱，然后又可以有真正的信仰，就是自己可以活出真正的信仰来，将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榜样去影响亲爱的青少年孩子们。所以如果今天您针对孙叔叔孙阿姨的分享，或者是真儿课程当中分享的信息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经验的分享，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疑问，都欢迎您写信来告诉我们，写信写清楚给良友圣经学院的林真儿收就可以了。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真儿期待在下次的课程当中继续与您共同的学习，一起来成长。我们还是一样的，会在未来的课程当中继续为您插播孙叔叔和孙阿姨的分享，期待下次节目再会。